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彦霖。
好，那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就知道来到了好梦当铺的时段。我自己在写这些好梦当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后来想一想，还蛮喜欢这个概念的。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就是一直在交换，在帮个案的想法或行为做一些改变。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可以用的角度或者是用的案例其实是蛮精彩的。那今天带来这个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真的又把个案很想要的一个东西拿来交换他的好眠。甚至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他除了换到好眠以外，他甚至换到了他对于他自己更有信心或者更相信自己。好，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好，先讲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一个我觉得还算经典失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是一个可能工作比较忙碌，那需要烧脑需要动脑的工作。我相信可能各位听友可能都比较类似这样的工作，你白天一直要想事情。好，那像是工程师啊，或者像你可能要做很有创意组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好，那所以可以想象白天的压力很大，忙碌的事情很多，这些忙碌都有可能导致晚上因为过度的焦虑，我们的专有名词叫做清醒系统。好，所以你就大脑过度的清醒，没办法冷却，没办法放松下来。之前我们有形容过一个状态叫做风扇理论。好，你可以想象你的大脑就像一个风扇，正常来讲风扇不管是1、2、3哪个转速，你把它切到0，风扇不会立刻停下来，它会有个惯性。好，慢慢的停下来以后，甚至要到它完全冷却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好，就是你当风扇停下来，你去摸它后面的马达，你应该会发现它还是微微的发热。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个风扇要到完全静止需要一段时间。那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当你如果是从事这种脑力工作的人，你白天一直在使用你的大脑，可能回到家还是在加班或者是在顾小孩好了，你的大脑一直在运转，所以你时间到了要睡觉可能就是比较难静止下来。所以有时候因为这种过度的使用大脑，过度清醒的人就会比较难入睡，甚至睡着以后也会一直没办法睡得很深，因为你的大脑还是处在一个没有休息的状态。如果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过度清醒的状态，其实很多的研究指出，失眠的人是24小时都持续处在过度清醒。好，跟一个正常没有失眠的人相比，他白天可能是过度的亢奋，睡前也是，甚至包含半夜睡着的时候。好，可以想象，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动脑工作者，好，整个睡眠的过程中都是受到干扰，那他们也很容易反应，他们很容易做梦。好，所以这个个案就是白天压力很大，所以晚上睡不好以外一直多梦。好，那一般来讲啊，蛮多人对于多梦的看法，好，尤其是失眠的人都是稍微比较偏负面的。好，因为白天就已经有很多的压力了，晚上的梦又要梦到这些跟白天的焦虑压力有关。好，那我们也常常说，梦其实就是反映白天的焦虑。好，我们有一句话叫日有所思，夜就会有所梦，所以我们白天思考的所有事情它都会成为一些素材，在晚上的梦就会出现。好，所以很多人甚至有个案跟我说，他晚上还在做跟上班有关的梦，他觉得他在加班。好，就也有点不公平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工作，那又不可以拿加班费嘛，因为有些人可能延后加班还有加班费，但是你晚上做梦还在加班。不过这个个案比较特别，他其实很喜欢他的梦，他有点可能工作狂，然后所以他晚上工作的时候工作到很晚，那可能有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他发现晚上做梦的时候如果还在加班，他有可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在继续处理这些工作。那真的他在白天有时候有些可能困难的问题，或者是他一直想不通的问题，经过这些梦好像被得到一些解答。好，这个是蛮有趣的，所以他还蛮喜欢做梦的。好，那所以这个喜欢就等于他要的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就要慢慢的把这个东西换成一夜的好眠。好，那怎么换？那彦霖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刚刚嘉硕提到这个案例，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好，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到社区啊校园啊做一些跟睡眠相关的演讲的时候，确实是好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叫做心理师，我整晚睡觉感觉都 都在做梦，好像没有睡觉的那种感觉。做梦真的是没睡着吗？真的是睡不好吗？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会先说做梦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回归到相关的研究调查，告诉我们在睡眠的结构底下，每一次的做梦之前，就我们的睡眠本身而言，在研究告诉我们，你要做梦必然要发生的前面叫做你一定得要睡着。我通常会先讲这一个，让大家先相信，叫做其实做梦不代表睡不好，它甚至在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你睡得很不错，你前面一定睡着了你才会做梦，否则做梦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所以这是第一个。当然在临床上有一个很特殊的疾病，它会比较特别，是它一旦入睡了很快它就做梦了。那因为这一个疾病它在临床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我们会预期叫做多数的人，我们都是一般的睡眠状况的时候，它在告诉我们的是你做梦前必然是睡着的。第二个我也很常去分享的，就是类似加硕今天提到的这个案例。好，这个案例里面他有讲到他后来蛮喜欢他的梦的，是因为在梦里面那个加班好像有时候可以解决一些工作上面的困境。确实在一些相关的记录里面告诉我们，做梦这件事情它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会衍生就是创造力。创造力这件事当然在研究里面它比较没有办法被重复的去复制再做验证啦，但是我们从相关的这些记载，譬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地心引力这件事，坐在树下睡着了被苹果打到，然后后来联想到了万有引力这件事情，而发现了这一个很重要的物理学的一个定律。所以我想在梦这件事情，它的第二个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好处的地方，就是它有可能带给我们的是这种无法被验证无法被重置的创造力的可能性存在。所以梦它真的是不好吗？其实如果就回归到相关的科学面，或者是过往的一些研究调查或者是记载等等的，它在揭示我们的反而是梦也许是好的，而不是那么的糟。好，那当然蛮多人还是会觉得多梦这件事情带给他们睡眠上很多的时候感受是不好的，那个我想后续也许我们都可以再来跟他花一集的时间好好的来谈这件事。
好，所以叶宁刚刚先提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关于我们怎么看待梦。那就像叶宁刚才说的，我们下一集就是会完整的来谈心理师，在睡眠中心工作的心理师，我们会怎么样看待梦境这件事情。那不过在这个个案上面，叶宁就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梦代表你有睡着过。所以很多人觉得我做梦是不是有睡没睡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提醒梦就是有睡着。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我是有睡着的。那第二个叶宁提到有点也是这个个案他一直很喜欢梦的原因，是因为梦的确代表了很有创意，就是我们白天的这些思考它有时候需要做一些整理，那这个整理的过程中会在梦里面做一些很有趣的连结，所以会把你的过去的经验藏在你意识以下面被你锁下来的那些经验可能都会出现，再帮你把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做一些整理。所以你可以想象大脑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是也是很巧妙的去帮你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组合。所以梦很重要，所以我们常说甚至回到这个主题，小朋友大人，我先分享大人成人的梦大概是落在 15%-25%。 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一个晚上可能会有1/5左右的时间在做梦，但是分享一下2岁以前的小朋友可能有 30%， 甚至到刚出生可能接近到 50% 在做梦。为什么小朋友有这么多的梦？因为小朋友一直需要很有创意的，或者是需要一直处理他的记忆，因为小朋友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新的，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梦去帮他处理这些记忆，所以再强调梦他很重要。但是回到这个个案身上，他就很喜欢透过这些梦很有创意，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来交换呢？因为他会感觉到他的梦不是那么好。我们刚才又说梦是好的啊，梦代表有睡，梦又代表很有创意，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又说不好了？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刚刚说我们一个人晚上都可能有 15%-25% 在做梦，可是各位听友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听到这个节目的前一天好了，你去想你昨天有没有做梦，一定有一部分的人觉得我昨天好像没有做梦啊，我睡整个晚上6-7个小时、7-8个小时，可是我没有做梦。那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做梦，先恭喜现在你觉得你昨天没有做梦的听友，你昨天睡得还不错，那睡得还不错有点接近什么，你接近一觉到天亮，所以你没有醒来，所以你没有发现你的梦。好，所以我们说没有觉得做梦的人其实通常反映你睡得还不错，因为几乎一觉到天亮。好，但反过来如果你觉得昨天晚上做好多的梦，其实你没有真的做比较多，你一样是这 15%-25% 的做梦，可是为什么你觉得多？因为你常常醒来，你常常醒来你就有机会常常发现你的梦。好，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做梦而且觉得有点多次的时候，其实还是反映出你的睡眠比较片段，你比较容易常常醒来。好，那所以这个个案其中一个抱怨也是，他觉得有时候睡得长但是还是很容易醒来，甚至白天比较容易疲累。好，所以我们要回到睡眠的本质，有可能他因为他的焦虑，因为他的这种要求完美，甚至有些这种隔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准备的时候，他没有够放松，所以他的焦虑让他半夜很容易醒来，醒来才发现这些梦，才发现这些很有创意的梦。好，那但是代表他的睡眠也是有点会被中断。好，那所以我们如果回到要让他得到一个比较完整，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我们就要让他睡眠可以连续嘛。好，那所以这个智商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睡眠治疗的过程中，他的睡眠的确越来越好，睡眠越来越连续，好，包含我们培养了他睡前的一些放松的习惯，怎么样把他的焦虑做一些降低，做一些转移，那他开始就变成比较有机会睡得深沉一点。但是他跟我抱怨说他的梦变少了。好，那但这也合理，因为我们让他睡眠睡得连续了嘛，睡得好了。好，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回到像刚刚我们跟燕宁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梦的好处，让他还是知道原来我睡眠好了，但是因为我睡眠连续了，我就没有机会发现我的梦。好，那但是梦还是存在哦。好，所以我们要让这个个案知道梦还是存在，只是没有发现它而已。好，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们把它好像觉得很有创意的梦变不见了，但是换来了连续的睡眠。好，所以他白天相对的就会觉得精神比较好，好，比较有活力，好，因为他睡得比较连续了嘛。好，所以这个交换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交换，甚至换来更长远的关于他怎么相信自己。好，那我想到刚刚有一个要补充的事情，刚刚燕宁说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有睡着才会做梦，那这个是我们对于梦境正常的人的分布。但是刚刚有提到有少数的人一睡觉就会做梦，但是刚刚燕宁也提到那是一个很罕见的几率啦。好，那我刚才稍微查了一下，那这个叫猝睡症，我们在有这个介绍一些睡眠异常的时候都有提到，那猝睡症的盛行率大概是0.02%，所以大概是10000个人可能才有2个人而已，所以它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会不会其实是一直都在一睡着就做梦的那个类型，但其实比较不是。那大多的人都是经历过了一段的睡眠才会做一个梦，所以你第一个梦通常也反映了你前面已经睡着了，所以先提醒大家你有做梦就是代表有睡觉的。
刚刚嘉硕在谈就是那个治疗的历程里面，我们帮个案换得了那个一夜好眠，似乎好像梦这件事情就慢慢的不见了。那这个一开始其实是他想要的啊，但后来嘉硕有特别提，其实我们还是有提醒个案，这个东西其实仍然存在，只是他现在经验到的好像觉得我好像整夜的睡眠梦好像变少了，其实他仍然在，只是他的感受到或者他知不知道做梦这件事情的差别而已。因为在相关的睡眠研究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整晚都确实会做梦这件事。那这个东西会让我想到我们在心理治疗里面其实有一个好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赋能，原文它其实叫 empower。 这件事情在做什么呢？很多人来到咨商室或治疗室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面临了他自己所存在的议题、 困难、困境或者此刻的他的那个好的状态。所以这些人来到治疗室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常会觉得他就是不好，他就是受苦受难的那一个。但是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都会看到他本来就具有的那个能量或者能力，但是因为他现在所处的那个外在的情境底下，让他觉得他好像只有受苦受难，然后是一个无能为力者，所以面对好多好多的事情他只能这样，或者他就要放弃好多好多的可能性。那在治疗里面我们心理治疗会非常非常强调这件事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赋能给个案。然后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当我们在治疗的历程当中看到个案其实是有一些我们觉得他真的是具有的那个优势的地方，或者是他具有能力的地方，我们就会反应给他。好，譬如说刚刚嘉硕提到的这个个案，他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梦境当中好像有好多好多的潜能，好多好多的创意可以去把他工作上的事情就解决了。这时候其实我们有可能会反映给个案的是，或许这些东西早就在你的脑袋里面了，你一直在构思该怎么解决工作上的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或难关，所以其实你已经在脑袋里面想很久了。也许因为时间上太多事要忙了，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真的静下来去做那个统整跟整理，在梦境当中有了这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整理它，而让它自然而然的浮现。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不是我的，好像是梦给我的，但是那个有可能其实早就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做了好久好久的运作了，只是我们一直看不到这件事的发生。所以在心理治疗当中，我们都会试着去提供这样的东西给我们的个案。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个案跟我们分享他所处的环境，他现在的状况里面，我们看到他所具有的那一个能量或能力所在，而试着把它反应还给我们的个案，让他看到其实我没有我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然后那么的无能，其实我是一个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人。所以这个 empower 其实是我们在整个治疗历程当中很常会陪着个案，然后试着把这个东西还给我们的个案，让他们可以长出自己的能量，然后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往下走下去的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没有错，所以回到这个个案，他其实工作能力一直都很好，但是他好像有一点缺乏信心，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他专属的或者是他应得的，他就觉得甚至有点侥幸，觉得我就是慢慢的做，我就是稳稳的做，我就做成这个表现，就可能是一个主管，但是其实他是自己有这个能力的。那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辗转觉得原来是因为我有做梦，我的梦帮我把这些事情解答了，我得到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组合，所以他有点过度的把做梦当做一种救生艇的感觉，就是好像救了他的一命。但是其实就像刚才燕玲说的，我们要 empower 我们赋能给个案，其实这些梦，刚才就我们这个对梦的理解，这些梦之所以会出现，也是你自己可能努力，你在白天辛苦工作或者收集这些素材，你才有这些机会在梦里面去完成，而且这个做梦的历程也是你大脑帮你的这些记忆做一些整理，也都是你自己的。所以也让个案看到他要怎么样的相信自己，因为你自己收集的这些素材，你自己的大脑组合了它，只是你看见它而已。就像我们经验到我们这个梦，可是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梦，你的梦还是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就是还是在这个流程里面，那只是你没有看见它，但是不是没有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 empower，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在字面上我们好像是要给个案一个能力，但其实如果就諮商的过程中，我们有点是让个案看到他自己就有这个能力，甚至不是我们给他，我们可能只是帮他开启一个新的想法，让他知道原来我自己就有这些能力，一直都有，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确定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只是带着个案开启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到原来我自己有这个能力，那只是我过度的可能不够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也像认知治疗里面的，我们帮个案找到一个新的想法，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个案后来越来越理解这件事情，原来他有办法做到这么多的表现，其实是他自己可以办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睡眠諮商的后端就有可能变成是一个比较心理治疗的历程，就像刚才燕玲说的，我们开始赋能给这个个案，甚至我们让个案知道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就开始更相信自己了。所以我们把他这个创意的梦好像拿掉了，但是换到什么，换到他可以有一个连续的睡眠，比较不会被中断，也换到他对于自己，我觉得比较像找到他原本就该有的自信，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只是我们带他看到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交换的历程。
没错，刚刚教授在讲到这一块，让我想到我们在睡眠中心好多好多的个案都会在治疗的最后一次很常做一个动作，就是他们通常都会谢谢我们，然后他们的讲法呢，每一次都会说啊，谢谢心理师，你帮我解决改善了我的睡眠的问题。但是我们其实更常告诉个案的是，我们更要谢谢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是因为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像刚刚加硕提的，我们比较像是一个陪伴者的角色，我们只是试着开启了另外一个也许是视窗，也许是一个可能的角度，让当事人有机会看到他自己具有能量的那一个部分，而让他其实是可以自己顺顺的走下去。那我们比较像是那样的一个角色陪在旁边而已。所以当治疗结束之后，病人来跟我们道谢的那一刻，其实我们真的很常会跟个案讲的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的谢谢自己，因为这一段路以来我们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包含我们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也自己很认真的去执行它，而达到今天我们的睡眠可以这么棒。那我想那个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燕玲这个说法我觉得其实很重要，有时候个案改善啊，我们常常回馈有两个重点嘛。第一个是他愿意配合，我们说的执行率，就是我们之前有些研究去看个案之所以可以进步，第一个是他的执行率要够高，但这个执行率一定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承诺跟自己的这种计划。第二个是参与的出席率，就是如果我们跟个案约像之前的团体，他至少要来七成以上的时段，所以这个出席率也一定是他自己自己的努力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像刚才燕玲说的，这个个案自己付出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种可能我们带着很多的知识，但我们是帮他去做一些整理串联甚至陪伴。那其实我也想到，就是我们近期都是一直在Podcast 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案例，透过这些故事找到一些陪伴，目标也是让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原本就有的能力。所以有可能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想通了什么，也许就执行一些我们可能建议的内容。那如果你也有一些进步，也要先感谢自己，因为你一定是自己本来就有这个能力的，只是我们可能帮你开启了一道门，或者是可能开启了某一条路。那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机会找到自己的能力。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好，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